听众朋友，再次的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为您预备的特别节目，就是如何面对手机网络成瘾。那今天呢是第三课，在我们进入第三课的教导之前，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两集的节目内容希望能够唤起你的一些记忆吧。过去我们曾经谈到这个手机网络成瘾呢是全球性的一个问题，而且受影响的年龄层呢也是非常的广泛。我们说由于现代社会科技产品的普及，最早接触3C, 这个 C 呢就是 ABC 的 C, 产品的年纪最小呢可以到几个月的婴孩，一直到中老年都有依赖手机的族群。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就会问，什么叫做 3C? 这个 C, 三个 C 呢所指的就是电脑 ,computer,以及周边的通讯，我们说 communication 的时候呢多半是手机还有消费电子，三种家用电器的产品的代称就叫做 3C。 随着大家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工作的学习啊，再加上资讯传递跟游戏娱乐等等对 3C 的产品的高度的依赖，关于手机成瘾的问题呢似乎大家都不能够独善其身。我们很早呢就知道过度的使用这些电子产品呢对我们的身心灵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大部分使用者呢还是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的软弱的人性的这一面吧，也就是说很难以维持一个适度又正常使用量这样的一个模式来使用手机或者是电子产品甚至电脑。这个呢可能要从我们人某些心理的特质去了解。我们有谈到形容很容易形成手机成瘾的个性的性质呢，主要有比较孤独的人，或者是抑郁的人，焦虑的人，自我形象比较低落，甚至有一些神经质的人，外向性格的人等等。我记得在第一课跟第二课里面呢，过去我们也提供了某一些性向测试给听众朋友去测试一下自己的性格，发现自己在这一方面心理特质是强是弱。我相信如果你做了那个测试的话，你就会对你自己有更多的了解。但是当我们去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造就了这些可以性格特质的时候呢，这个呢也可以从他的原生家庭还有生活环境等得到一些头绪吧。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做家长的在听这个节目，那大家呢都会比较关心自己的小孩使用手机成瘾的问题，因为你的孩子可能现在呢已经深深的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惑，又或者你呢只是刚刚开始想了解多一点，预防将来自己有了孩子的时候呢知道怎么样去面对。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让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亲子关系对儿童手机成瘾是否有直接的影响呢？如果有的话，又可以如何的改善现在这个情况呢？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会用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有一个知幼父母这样的一个资深的导师们，他们经常呢会在网络上分享养儿育女的一些文章。在2017年优质父母 他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数据的分析，发现以下六种家庭环境下的教育的孩子，也就是说待会儿我们所讲的这六种家庭环境之下的孩子们特别容易有沉迷网络或者是手机成瘾的问题。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来一起学习，同时呢也趁着这个机会检讨一下自己的孩子是否有其中的一种情况。第一，首先就是从小被父母娇生惯养，脾气倔强，叛逆性很大的孩子。第二，从小在父母的这种粗暴主观武断的家庭教育下长大的孩子。第三，从小父母放任不管的孩子，而父母本身呢也是爱玩，行为习惯比较差的这样的孩子。第四，父母整天吵闹，夫妻感情不和，而关系紧张之下生活的孩子们。第五，父母离异，从小缺少父爱或者是母爱的陪伴关心的孩子们。第六，父母外出工作，长年累月的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隔代抚养的孩子们。以上这六种孩子呢，是比较容易有沉迷网络或者是手机成瘾的这样的情况出现。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当你听到以上这六种孩子的情况的时候呢，不知道你内心会有什么感受。你是会觉得哎呀，感谢神，我的孩子不是属于这六种，或者是你会暗自担心，但是又不想承认自己的孩子呢实际上就是刚才那六种那种孩子的情况。坦白地说，没有一个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长大的。很多的时候呢，都是因为现实生活被逼的，又或者是父母没有办法克服自身的一些缺陷，例如情绪暴躁，不负责任，夫妻关系疏远等等，而导致孩子不知不觉当中在这些情况之下成长。当我们的孩子慢慢不能够自拔的被陷入沉溺在手机或者是网络的世界的时候，要改变过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我们说成瘾的行为的养成呢，往往不是单一的原因导致的，是要从根本的问题去解决。这个呢，就需要父母需要跟配偶吧，或者是配偶之间要配合或者是改变。这个也不是一时立刻可以处理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家庭背景对孩子的成长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可是我们会说，为什么以上这六类型的小孩子都比较容易会有手机成瘾的问题呢？根据专家们的归纳的分析，心理有缺陷或者是行为有问题的孩子都比较容易在网络游戏当中迷失自己。在这些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因为容易偏向养成我行我素或者是任性的性格，慢慢的就会形成贪玩或者是不愿意学习的这个个性，又或者是变得游手好闲，喜欢寻求刺激，崇尚暴力，唯我独尊。更有一些孩子呢，就会变得自卑退缩，性格呢就比较脆弱， 有的呢可能会有情感上面的缺失，所以呢内心就会感到孤独。这些偏向的心理呢都有可能会成为沉迷网络游戏染上网瘾的根源。从刚才的分析里面，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手机还有网络成瘾呢会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一个孩子的行为最大的影响是来自原生家庭，而家庭关系的建立呢，父母亲子能够好好的沟通，又是一个大家都要面对而又要学习的很重要的功课。说实在的，有谁不希望可以建立一个健全又美好的家庭背景，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呢？但是有很多的家长都会感叹，已经不能够回到过去了。在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常常说要好好的预备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称职的父母。但是话又说回来吧，有多少父母是预备好了再去当父母的呢？很多人都是啊，结了婚生了孩子，一面磨着石头一面过河这样的去学。因此呢，我们说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减少沉迷上网，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思考的问题。针对以上的质问呢，我们可以尝试从下面的这些方法去配合去学习。在我们讲到下面的这些方法之前，我想我们先安静下来，先听首诗歌，然后呢预备好我们的心，再去好好的学习。怎么样才能够减少让我们的孩子沉迷上网的方法？首先呢，第一种就是趁早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曾经呢，看过一篇美国的一篇文章吧，讲到一个17岁的孩子，他表示他跟家人讲话非常的无聊。也就是有人访问他，就是说你愿不愿意跟家人讲话，这17岁的孩子他说，我跟家人讲话觉得感到非常的无聊。所以呢，他就说他宁愿可以在网络上跟朋友聊天，说什么都可以，就是不愿意跟父母多讲几句话。那我们说17岁的孩子已经是到了一个可以慢慢独立或者是反叛期的孩子，跟父母在一起呢不像小的时候那么亲密，这个呢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说，如果一个17岁的孩子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不愿意跟家人多讲一句话，这个呢听起来呢也是让我们感到心疼的。或许当孩子离我们越走越远之前，我们可以更早一点的跟孩子建立亲密的互爱互信的关系，营造一个安全、自由表达、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来培养我们的孩子愿意跟家人畅所欲言的习惯。就算是手机会让他们使用，但是手机呢，仍然不会成为他们唯一的依赖。我们说，健康的家庭关系需要越早跟孩子定下一些目标，还有一些规矩跟界限，并且在融洽的气氛之下，一同配合执行。例如，每一天 每天家里面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家人每一天晚上一起吃晚饭的时间的时候呢，大家都要遵循不可用电子产品。也就是说，吃饭的时候你不可以看手机。这个规矩呢，如果是小的时候就给孩子养成这个原则的话，我相信孩子就会比较容易适应。但是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你都不管他，他养成了习惯，他大了一点，你觉得哎呀这不得了，那个时候你再去提醒他的时候呢，可能他不太愿意遵循。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借着全家人一起吃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互相分享当天的生活。又或者是你说可能孩子回来的晚，我们没有办法一起吃饭的话，可以在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大家全家人在一起做一些简单的亲子游戏，培养属于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可能你会觉得哎呀这些方法不切实际啊，但是我再一次的说，我们的孩子越小的时候，他们越需要父母陪伴，而且这也是做父母的一定要尽的职分。所以我在这里呢，再次提醒所有的父母，我们要真诚地问问自己，当你看着还愿意听你教导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时期的时候，你不把握机会跟孩子多互动，将来等他大了，你想跟他互动，可能他就不一定愿意跟你在一起。如果能够看到这一点，如果能够从开始的时候就遵守一些约定跟界限的话，慢慢慢慢孩子长大了，你在收紧一些条件的时候呢，这个呢也不会导致你跟孩子的关系有一些张力。所以我们再次的说，这些根本建立亲子关系的基础呢，你一定要越早建立。而且呢，当你这样的去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跟孩子建立关系的时候呢，将来的回报是非常值得的。这是第一点，就是趁早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第二呢，就是做父母的自己要成为榜样。很多家长看到孩子有了问题的时候，就去找一些辅导或者是专家来诉苦，会求对方帮助，哎呀怎么样，用什么方法可以改变我的孩子不再这么沉迷上网或者是玩手机呢？每当我看到这些父母的时候呢，让我感到最难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家长自己本身也是低头族。我相信听众朋友你都明白什么叫做低头族，就是自己没事儿或者是有事儿，无论有事儿没事儿呢，手机一直在手上滑来滑去的。也就是说你自个儿都是一直在沉迷在手机上，你用什么方法去教导你的孩子不沉迷手机呢？我们说大人在工作上是需要这样做的，我们明白有的时候工作上需要，但是家长自己有的时候呢也要反省一下，我在手机上所花的时间是不是太多了，有没有自我控制呢？如果你不懂得自我控制，你是帮不了孩子，因为孩子看到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专家给家长们一个很好的思考方向，重点不是我们不断地唠叨孩子要放下手机，而是放下手机的话， 你要孩子到底做什么？专家给我们一个例子，就是说在他的课堂上，曾经他问过一些学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家人不玩手机的话，你觉得做什么活动是最有趣的呢？这个专家问了一些学生，有一个女同学，她就回答，她回答得非常好，她说虽然我们一家人都爱玩手机，但是玩太久的话这个呢对眼睛不好，而且家人之间就没有互动了，好像家人的关系越来越陌生。而这个女学生她继续地说，她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我们一家人曾经一起去骑脚踏车，每一次全家人一起做一些活动的时候呢，让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不过后来爸爸妈妈都太忙了，渐渐的我们一家人就没有再去骑车子，所以我很难过。我希望我们一家人都可以放下手机，从低头族变成抬头族，抬起头来多看看家人。这是一个孩子讲的话。听众朋友，由此可见，我们说这个孩子这个学生只是因为家人没有陪伴他做喜欢的活动，所以才以手机来打发时间。如果一个家庭能够培养一个大家共同的一些活动，减少手机成为大家的唯一的专注，甚至成为代替的话，说不定就可以慢慢的把大家的专注改变过来。同样的，这一步还需要做家长的你主动的配合，因为说到底，你才是带来真正改变的一个关键人物。在对付孩子过分依赖手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好好的对付自己。请我们记得，孩子的成长的时间转眼就过去，要把握言行一致的教导。如果你没有把握对孩子的言行一致的教导的话，孩子长大了，他们很快的就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更吸引，外面的朋友比家人会更吸引自己。这样的时候呢，家人在一起或者是家庭时间呢，已经不再是孩子首选的一个必要的情况了。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作为家长的我们，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整天沉迷上网或者是沉溺在手机上的时候，先让我们检讨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第三方面就是延迟孩子使用手机的权利。我不知道这样讲的时候呢，是不是对有一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会觉得已经太迟了呢？但是我们还是要不厌其烦地告诉你，不要过早地把手机交给孩子使用。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吧，有一个机构向1000多一个拥有智能手机的小学生啊，不是中学生，是小学生，进行了调查。2%的小学生表示跟父母沟通减少了，也就是说他用了智能手机以后呢，他跟父母的沟通减少了。而16%的学生，小学生表示自己对父母的态度变差了。当他用了这样的智能手机以后，他对父母的态度变差。而14%的小学生，他们坦诚自己使用智能手机以后呢，经常的发脾气。再就是25%的小学生更表示自己使用了智能手机以后呢，这个手机呢就不离手了， 整天都在玩网络游戏。所以我们说，很多父母都对孩子过早使用手机的问题呢，没有太大的关注，掉以轻心吧。很多时候认为，哎呀，有实际的需要，就轻易的让孩子使用手机。那这些父母起初呢，还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他们的使用时间，或者是看的内容，但是慢慢的就很难掌控。有临床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小学生的脑部并没有完全的发育，所以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万一给他们使用智能手机有过多的自由的话，便容易沉迷，导致各种不良的影响。就算是家长已经跟孩子约法三章，也未必他会听，并且经常会出现测试父母底线的行为，甚至说谎，严重的呢，可能因为手机而跟父母争吵，破坏彼此的关系。因此，如果你还没有将手机交给孩子的话，是一种智慧的选择。如果子女已经开始要求你给他手机的话，专家有以下的建议。第一，就是尽量的坚持你的立场，延迟他使用手机的欲望，越迟越好。第二，若真的有需要使用手机，一定要限制使用的时间。第三，尽可能的在10岁到12岁这个阶段才给他们使用智能产品，并且定下规矩。第四，请跟亲戚朋友，尤其是亲人达成共识，不要随便的送给孩子智能手机当作奖品。第五，请使用不能上网的手机。第六，请限制在家上网的时间。第七，家长要立场坚定，也就是爸爸妈妈要达成共识，不许子女有无理的要求，必要的时候要收起手机。第八，应该积极的培养孩子其他的兴趣，并尽可能的跟他们一同参与。我要强调第八点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的孩子这么喜欢手机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不知道原来还有比手机更好玩的东西。第八点就是应该积极培养孩子其他的兴趣，并且尽可能的父母跟他们一同参与。以上提到的这三大方面，第一就是提早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第二自己要成为榜样，第三延迟孩子使用手机的权利，这三方面都是关于事前预防的阶段。就算是大家的孩子还没到难以管教的阶段，专家建议的方案当然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说到底，关于手机成瘾与亲子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果一个家长本身没有办法提供孩子一个和谐、健康而稳定的成长的环境，孩子就算不选择手机，也会转向其他他所依赖的工具，而排除他内心的空虚、孤单跟郁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圣经是我们人生的指引，这个呢讲得非常的对，因为神的话语就像明灯，可以启发我们定下好的计划，做正确的决定。就如箴言书22章第6节说，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教导在希伯来文的翻译就是引导跟训练。孩子越小的时候，我们越要懂得引导跟训练。 我们看圣经里面，神对犹太人教导孩子的心是非常看重的。犹太人从小让孩子能够敬畏神，能够把神的话语都能够背起来，也就是说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心里面有神的话。我要在这里鼓励所有的父母亲，我们千万不要觉得现在已经迟了，永远没有迟。只要你愿意的话，现在开始努力，你也能够帮助你的孩子。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引导你的孩子呢？如果愿意的话，我们现在就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承认，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给我们智慧跟能力，在这个时代坚守你的教导，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太多的时候，因为生活的缘故，我们觉得太疲累，轻易的失去耐性，也因为种种的原因，没有用心的来培养、训练我们的孩子。求主你帮助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再次的依靠你，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也因为父母在生活当中有好的榜样的缘故，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活出一个健康的生活。求天父让所有的父母亲有耐心的来引导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的孩子沉迷在网络，也让我们有神你所赐给我们的爱跟忍耐的心，慢慢的来引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从沉迷当中能够转上健康的生活。谢谢主，你是我们的力量，你也是我们的帮助。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